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欢迎大家再次来到新乡小站的节目当中。今天于丹白牧师继续在这里跟我们分享创世纪，讲到第三章。上一次我们讲到了关于蛊蛇怎么样来引诱始祖亚当夏娃犯罪的经历，那其中就特别讲到这个蛇的前世和今生啊。我们看到呢，古代的那个蛇呢，应该是跟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蛇完全不一样的。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讲在创世纪第三章当中的蛊蛇。牧师，您上次也大概讲到关于蛊蛇呢，应该有两种的讲法，对吧？
有两个说法，一个就是撒旦他把自己伪装化身成为蛇这类的动物，然后跟夏娃说话。另外一个说法就是魔鬼附在蛇身上跟夏娃说话。那后者的说法呢，确实有一些圣经的根据个案。找你看那个马可福音吧，马可福音第五章记载一个故事，耶稣来到海边
格拉森
人的地方，当中呢有一个被鬼附的人，听过这故事吗？
对，从坟茔里出来。
对啊，那就
那人住在那边，
人住在那边啊。他看到耶稣就大声说，至告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求你不要叫我受苦。耶稣问这个乌鬼，你叫什么名字？他回答怎么说，他我叫群，因为我们很多。之后呢，他就求耶稣怎么样啊，让他们能够不要附在那些猪身上啊。这群乌鬼就离开那一个人，就跑到附在2000只猪身上，他们就跳到那个悬崖里，
闯下山崖，
投在海里面淹死了。你看到就是，乌鬼可以附在人身上，也可以附在动物身上。所以创世纪就是案例第一个，乌鬼附在动物身上，魔鬼附在动物身上。所以为什么在启示录说大龙又是称蛊蛇呢？因为有可能这条蛇本身跟亚当跟夏娃说话的时候呢，它的形象呢不是一条小蛇，是一条巨大的蛇，站起来有脚的，跟人差不多高度，也让人看起来觉得可以彼此相交的那种的感觉。有时候我们看那些图画，他们把那个蛇画得很凶险啊，很诡诈，很阴险的这样，然后跟夏娃说话，这个绝对错误的，那个夏娃肯定跑嘛，是吧？所以那个蛇，蛊蛇可能都是站起来跟人说话的时候呢，还有一种让人觉得友善的。
您的意思是不是说，其实我们想象中这个魔鬼是很恐怖啊，青面獠牙那种的，我们看了就会害怕，会跑掉的。但是在古代的时候，就是那个早期的那种蛊蛇，或者说是魔
这条蛊蛇
啊，就是那一条被魔鬼附在他身上的那一条蛇，其实给人的外表的感觉反而是很亲切，甚至是很可爱的
啊。
否则我们想象夏娃也不会跟他还是这样好像聊天一样哈。
对了，今天呢，有一些你看到养蛇的人呢，他们把蛇抱在身上，那绕着他很亲切的，那个蛇也是很不会伤害那个人呢，那个人是他主人呢，那个人抱着那个蛇这是他的最好的什么
宠物啊，
宠物啊，这样没看到
也有啊。
有，
嗯，
我听说啊，有人呢养一些很大的蟒蛇，发觉那蟒蛇呢在他的蛇轮底下的发觉有一些很小很小的脚，
蛇的鳞片
片的底下，那是脚。
哦，
那原来蛇本身真的可能是
过去有脚，
有脚的。
嗯，
那多少只脚我们不知道。假如它能够站起来跟人说话那类的那种感觉的话，可能它就是最起码有两只脚吧，然后有两只手吧。诗上面你看诗意，
诗意
当中很类似，可能我认识个弟兄，他养了这其实很可爱的，后腿呢就跟人的腿很类似，前面的腿就好像是手一样。
嗯，
所以你看嘛，他站起来就是假如能够好像人站起来跟他说话，真的突然之间有一个这么可爱的动物宠物你在家里面呢，你也觉得不错啊。所以我们不要把魔鬼在这个伊甸园里面跟人说话的那种恐怖样子画出来，这个我今天一定很警觉，是吧？其实也因为魔鬼上了这个蛇的身，然后这个蛇很可能本来就跟夏娃玩得很开心的动物，你有时候你家里面的狗你也跟那狗说话嘛，那你就听话了，不然他妈妈就不管你了啊，不然你爸爸回来不给你吃狗粮了，你会这样。那突然之间你狗跟你说话，你也不觉得很稀奇，是吧？
对啊。
嗯，所以有可能这个个案就是这样发生。夏娃就是可能跟其他动物白天没事干，就跟他们玩了，其中有一条蛇它站起来很像它最喜爱的宠物，它可能就跟它常常说话啊。有一天它回话了，说话了，其实就是因为魔鬼上了它身。整个个案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原来魔鬼来引诱人，试探人，把人的家庭来破坏毁坏，不是像一个拿着刀拿着枪来把你们迫害的，不是的。他用的方法就是一个很好的场景底下，很友善的一种的方法，让你觉得他就是你的好朋友，他就是你最喜爱的一个建立很好关系的一个对象，来影响你的家庭的。今天很多不同的家庭的新的观念出来，都是魔鬼用不同的方法。一个男人可以娶两个老婆，这个是可以的，反正就是帮助别人嘛，你娶一个漂亮的你才满足了，另外一个不漂亮的你把他娶的就帮助他嘛，那漂亮的老婆也要爱慕那个不漂亮的老婆，所以呢这个世界上面通常的一个漂亮的老婆可以配九个不漂亮的老婆，你看娶十个老婆这个世界不是和平了吗？你听过这是个话吗？不知道，有这种的观念说出来，说出来好像是很友善，好像是很慈爱的帮助那些没有老公的人，其实就是破坏了这个家庭生活，然后带来后果，那就不知道最后什么事情发生。这个就是这个创世纪背景蛇的存在。第一点，那个蛇本身就是魔鬼的化身，或者说魔鬼的上身，那的目的就是让人不感觉到他的恐怖，他就来跟人说一些很友善的话，从这里进来，把人在人与人之间最重要家庭当中最重要那个神的同在，想办法他把他挪走，这个是魔鬼的整个的设计。我们马上就讲到魔鬼怎么跟夏娃说话。魔鬼跟夏娃说话时候，我们来看，一般来查经的人都知道了，有几个步骤，查经里面都看到魔鬼跟人说话，把人引诱的过程里面呢，一步一步的，大概呢，我们看到有四个不同的步骤。第一个，他要人对神的话语产生怀疑；第二个，他要留一个空间，让人允许人把神的话语可以修改。当你产生怀疑的时候，你就替神的话语修改一下。第三个，既然可以修改，干脆就不要了，能改东西就可以把它不要，重新再做吧。然后第四个，你干脆就不需要神的话语，你的话语就能够替你做主，你本身就是神了啊。这四个步骤啊，好，我们来看嘛。第一个步骤里面呢，就是魔鬼，就是蛇跟女人说，跟女人说，没有跟男人说啊。蛇很聪明啊，他不跟男人说，他先跟女人说，他对女人说，神 岂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的树上的果子吗？第一个就是把疑问拿出来，神真的这样讲过吗？那所以我说创世纪第三章是龙树版，现场事实是重点。就从魔鬼问这个问题，你就可以推测到前面那个夏娃跟蛇曾经说过很多话，最起码夏娃说神说这个树上面果子不能吃的，就可能讲了很多。然后魔鬼就问这个问题了，神真的这样说过吗？是吧？所以小三说，你不是跟我这样说过，但是是你说还是神说啊？神真的这样说过吗？为什么？那要提高夏娃对神的话语的怀疑。他说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那他是装啥是吧？装了自己很不懂的样子。所有树上果子不能吃吗？不是很傻吗？所有树上果子不能吃，他们吃什么？装着不懂事是吧？所以就把一棵树上的果子改成什么？
所有。
所以一个提问，一个疑问，然后一个提供你修改，修改一下，把一棵树改成所有啊，然后看你可不可以改。好了，女人就回应了，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都可以吃，然后交给你的不懂不痛啊，所有果子可以吃吗？好像这样啊，好像是小学老师教小学生一样啊，是吧？唯有园中当中这个分别先恶树的果子，神说你们不可以吃。然后再加了一句，摸也不可以摸，你们免得你们死亡，你们那么死。那假如你有在前面念到神怎么吩咐的，你就清楚了，那就是第二章的十六节，耶和华吩咐他说，园中各样的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啊！这里清楚告诉我们，神说你不能吃，神没有说你不能摸。那你不吃当然是守规矩的，你不摸规矩是你自己定的是吧？当然是好啊，你摸都不摸肯定不吃嘛，是吧？但是问题来了，因为你把摸都不摸是你自己决定的，保护你自己不要犯罪的提醒呢，还是把摸都不能摸这句话当作神的话语加上去的，这两个不一样啊。假如他是跟谁说这个我就吃了，我们就会死的，所以呢我觉得我们连摸都不摸了，那就没事。他把神说的话啊，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他说神说的。这今天讲话有时候我们讲话是不小心讲错话是吧？但是问题来了，魔鬼就是要让我们不小心讲错话的当中把这些不小心变成为我们故意，不小心变成故意怎么来呢？所以魔鬼就跟女人说了，你们一定不死，不死反话是吧？因为神知道你们吃了眼睛就明亮，所以魔鬼要跟女人说，哎呀神的话语你能改会干脆改成为没有吧，你们死我就不给你们改成什么不一定死，我猜不一定死，试试看呗吃那个毒品吃了上瘾，我说你不一定上瘾，试一口呗，用到 砍你自己不死的，我说不一定死，你砍一刀呗。等这样魔鬼再说第四个步骤，就说因为你们吃了之后你们像神一样。第六节的说，女人看那果树好做食物，且悦人的眼目，且可爱，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来吃了，也给她的丈夫吃了。所以那时候女人就上当了，就犯罪堕落了。好，刚才我说了，撒旦引诱当时夏娃用了四个步骤，记得了四个步骤吧？你重复一下。
刚才讲的那四个步骤，就是说，其实他首先是让女人对神的话表示怀疑，神说的话是对的吗？让女人自己来先想一想。 然后当女人去把神的话再加以扩大，甚至认为她自己加添的那些话都是神的话的时候呢，蛇就改，
把神的话语废掉的，就
不要了，
你就可以讲你自己的话语，成为神的话语，你自己就是神。
嗯嗯嗯嗯，
你发觉了，今天我们人类啊都堕落了，里面都有这些弱点。你跟那个人传福音，他神爱你，创造天地，这个世界上面有神吗？有神吗？没神，你看这个宇宙怎么在运转？谁来保存这个宇宙的运转的规律？为什么数位成长？为什么人有生命，两个单细胞结合在一起，马上分裂，马上发展成为一个小孩？生下来我们会成长，我们会学习，看这个宇宙万物，看生命的成长，看很多东西。好像保罗说，自从做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有一些事情你眼睛没办法看到，但是借着所做的事物，你知道我们不能推诿有神存在，是吧？那你就常常用怀疑，有神吗？有神吗？神创造你的生命来告诉神说有神吗？然后对神有怀疑，然后呢，我们对神所期待我们教导我们的存在的东西，我就把它还有神有神有神，不，这个神我想改一下，
嗯，
这个神就是运气的神，好运的神，我抓到那个抓到我的运气，那个神神就给我福气，我抓到这个神，神就给我有财气。神不是创造你，神是什么？是给你差遣的，那你不上当了吗？这是魔鬼，你要求这个神，这个神就给你发财，那这个神帮助你的其实就是想要在你心灵里面，在你生命当中你就得到他要得到的东西，那个神不是真神，那个神是邪灵，是假神。好了，然后你就说干脆我自己做神了，
不要了，
不要神了，什么真理，
无神呢？
无神呢，是吧？然后我就是神了，是吧？
对，
我听说一个歌星他患了是绝症，他开了一场演唱会，在演唱会当中最后他说一句话，我们不怕有什么病，我们不怕有癌症，我们不怕什么，我们就用我们的意志，我们能战胜人不能战胜的那种的病魔。他说人定胜天，人一定能够胜过天，这句话你听说过吗？
过去的年代里面，中国大陆都是在提倡人定胜天嘛。
人定胜天就观念是怎么来的，就说其实本来是很正面的，你常常迷信嘛，天意降，天让我今天破产，天让我今天倒霉，天让我今天有病，那我心里面我用意志力说这个天这样对我，我要胜天，我不怕这些苦难，我不怕我破产，我不怕我有重病，我已经走过人生，本身是正面的，
嗯，没什么错哈，
没什么错，
嗯
啊，但是人怎么胜天呢？除非你是靠着神的恩典，你能够胜过每天每天的不好的病痛，不好的人生的苦难冲击。什么叫人定胜天？我就是神，所有的不就在我底下，那就错了，人没办法，你不是神。你的意志力不能把这个命运改变，唯独你顺服神给你的处境，然后跟随神，神把你带领走过我们每天的喜阴忧苦。所以我们要知道，魔鬼用这些试探人类堕落之后，这些试探现在的在人的罪性里面常常存在的。我们看那些什么的这些电影故事，是吧？两个人赌钱的嘛，赌的家财都输光了，最后说我就赌我的手啊，我输了就把这手啃出来给你，我赌我的脚啊，那个也有。所以你发觉我们今天人都是怀疑，是对神怀疑，把神自己改头换面来信，然后干脆说没神无神，然后说哎呀，有神有神，我就是神的。所以后来你知道了，新约圣经时期那个罗马国王，他们就敬拜罗马国的国王是像敬拜神一样，在这个时代里面也是一样，埃及王的就是神。所以这个历世历代下来的魔鬼的引诱，人类被魔鬼引诱就输了， 在罪性里头就这几点常常的浮现在我们生命里头，特别功能破坏神所设计的家庭。为什么要破坏神所设计的家庭呢？在新约圣经里面我们知道神的教会就是个家，保罗说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柱石为根基。所以魔鬼破坏一男一女这个家庭，把他们的神，把他们神在他们当中的话语拿走，将来的属灵的家啊，建立一个攻击的方法。一个教会建立起来是靠耶稣基督真理柱石为根基的教会，一个教会怎么样瓦解呢？就是把他们所相信的圣经，所相信的神拿走，这个教会就变成了异端异教，就变成了一个不合圣经里面的群体。很多教会改，教会里面把神设计的一男一女的婚姻观念一改，就是这个魔鬼把这个教会改变的一种的方法。我们就知道我们本身根据圣经来建立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假如圣经里面当中拿走一部分，这个神真这样说吗？就把这个拿走之后，这个教会就慢慢慢慢就会瓦解。
可惜那年的晚风吹进了我心中，可惜那年的晚风苏醒了我迷梦，我仿佛坐在树下头与主观看星空，他对我说你要敬重精心祷告来跟从，主走过世界为我饱受煎熬，主甘愿背我罪，做我带罪的羔羊，荆棘关头上长为我血淌地流，苦悲里明月透，救赎情到，可惜那年的晚风暖和着我心胸，可惜那年的晚风吹送来主恩宠，我仿佛坐在树下头与主看星空，我对主说我愿敬重精心祷告每天跟从，为我血淌地流，苦悲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